举办了非常好的中国的春节的一个聚餐和晚会的演出，这个是我们昨天的第一张投影仪，啊，万主之主赐平安过新年，万王之王施恩典清佳节。基督徒无论走在哪里，无论你是来自于哪一个民族，你是哪一个年龄，你现在属于哪一个国家国籍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虽然过中国的节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们更是一个属于天国的人。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每天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记住自己的身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春节晚会的带领的团队，那么我也非常的感谢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把他们家里的好吃的东西哈带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别人都没有注意他们干什么，但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车停在马路对面，然后我们这边呢虚位以待，请那些其他教会的请社区的朋友来停在这里。那这个事情也许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看在眼里，我们的主一定会纪念。那我们国语堂每个主日的崇拜都比英文堂要早，所以我们还是再一次的鼓励所有的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若是可能请你们把车停在对面，给后边来的弟兄姐妹留下地方，特别是给第一次到教会的人我们留着地方哈。上个星期就有人是第一次到教会来，转了一圈没地方停车就走了，最后打电话说对不起，因为没有地方。所以盼望我们大家愿意把这样的方便让给别人，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今天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被圣灵充满，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有平你怎么很啰嗦啊？这题目今天讲第四遍了，怎么还没有讲完呢？今天还讲不完，下次还得讲。那因为呢，《使徒行传》我们说它是圣灵行传，里面有许多关于圣灵的教导。那我们常常会在所谓的这种极端的灵恩派的想法，和我们有时候又太多的害怕讲圣灵的这种矛盾之中，所以我很想借着学习这个《使徒行传》，把这方面的有些观点呢，圣经里边的教导和大家分享的清楚，所以急不得，需要有一点时间慢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信了你的人，我们愿你来常常充满我。主啊，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当你升在高天，坐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将圣灵赐在我们中间，赐在我们这些爱你的人、信你的人的心里。你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灵真的是无比的敬畏，让我们知道三一真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当我们在这里来分享关于圣灵的真理的时候，孩子，真的就求圣灵你自己在众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做工，让我们所讲的若是合了你的圣道，你就牢牢地把它印在弟兄姐妹的心里，让弟兄姐妹把它行出来。若是讲的有所偏差，你就自己来关注他们的心门，不要让他们被孩子错误的引导来干扰了他们走属天的道路。主，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手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是为了我们舍身的神，你是为了我们死里复活，现在在天上也赐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神。你也告诉我们你必再来，我们有一天都会在你的面前来领赏，也接受你的审判。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还是很快的来复习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内容。我希望我们经过好几次以后，大家把一些观点就牢牢的记下了。我们上次讲到，我们前面几次讲到被圣灵充满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这是神赐下的一个恩典。被圣灵充满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所以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可以强迫神要怎么做，当然它也不会是一种技巧，你通过某种方式就训练的叫圣灵可以充满你。圣灵充满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记住的。那么在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大概的把它分作两种情况。有一种，当圣灵充满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是描述圣灵的一个动作，是圣灵在做工，是圣灵由上向下的浇灌，是由外向你的添加。那么圣灵充满是要添给人侍奉神的能力。那另外一种情况，有人说不把它叫做圣灵充满，把它叫做满有圣灵。这种情况是当被圣灵充满这个词是以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出现，它常常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了，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由内向外就显出圣灵所加给他的生命的果子，信心，他属灵的品格。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当然我们讲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是主权在圣灵，但是人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义务和责任来承接神的这个恩典。所以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我们每天在那里喊啊圣灵你充满我就可以了。我们提到有五个方面，就是你要相信，你要侍奉，你要顺服，你要圣洁，你要谦卑。相信是相信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是一件神喜乐的事情，是神得荣耀的事情，是神愿意做的事情。你不相信圣灵可以充满你，你就等于在拒绝圣灵。所谓侍奉，就是说你要被圣灵充满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彰显你比别人属灵，你被圣灵充满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当然也包括你来服务那些神所爱的人。顺服强调了在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上头，圣灵要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就领什么恩赐，圣灵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有这种恩赐没有那种恩赐我们就抱怨，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某种恩赐别人没有我们就轻看别人。所以这个顺服包括了对圣灵的顺服，也包括了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顺服。所谓圣洁，就是说没有圣洁的人没有办法到神这里来，圣灵是圣洁的，我们心里边如果有污秽圣灵也不会进来。我们若是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求圣灵来清洁我们里面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或者帮助我们把我们明明知道是恶，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血气，但是我们又把它挪不去的，我们只有靠圣灵来把它挪走。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人不圣洁圣灵不会充满你，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更加容易的不圣洁。最后一个，我们强调谦卑，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谦卑，坐在高天之上居然愿意看顾地上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谦卑，他居然愿意道成肉身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圣灵何等的谦卑，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绝不宣扬自己，他只为见证耶稣基督，他只为帮助我们明白真道，让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所以若是我们被圣灵充满了，若是我们得到了一些侍奉的恩赐，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所以这五个方面是我们恳求被圣灵充满我们所应有的义务和我们自己的责任。从上一节课从上一个主日我们开始讲要恳求被圣灵充满，我们特别的讲到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间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些错误的观念我们是需要把它消除掉的我大概会和大家讲到七个。不过我们上一次呢讲的第一种误解就是有人认为我们不能追求被圣灵充满，那这一点我们上次好像讲了，今天还要讲，今天还讲不完，下头再接着讲。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条？因为我们这些自认为我们是福音派的信徒，我们常常对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恐惧。那这种恐惧的原因 是我们对一些和被圣灵充满的词汇、圣经里的一些教导，它的相关性我们了解的不够，我们把它混淆到了在一起。当一个人有误解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互相的指责，哪怕我们大家都是出于善意，我们都是出于敬虔神、敬畏神，可是我们就很容易去互相的指责。那么第一种误解，我们提到有人认为我们不能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讲到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我们的不清楚，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追求这个词本身不清楚。那我们上一周呢和大家来分享了有六种其他的词汇和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很相近，但是又有所不同。那这六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圣灵的喜、受圣灵、圣灵赐下、圣灵浇灌、圣灵降在、圣灵降临。这些词与被圣灵充满非常相似，但是是指的两类不同的神所做的工。从性质的方面来讲，被圣灵充满是神的一个命令，它是关乎人的侍奉的能力的。其他六个词它讲的是神所应许的一件事情，它是关乎人与神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觉知信主、认罪悔改、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描述这件事情，描述生命的彻底的转变这件事情，我们用的是前面六个词：圣灵的喜、受圣灵、圣灵赐下、圣灵浇灌、圣灵降在、圣灵的降临。那么我们不断的成圣过程中间，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这是我们讲到关乎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的用语。因此上我们也提到被圣灵充满它可以是多次性的，而其他的事情呢是讲的一次性的。那么其他的六个词呢所描述的神的恩典是永久有效，可是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很可能有所会减弱、会消失，问题不在圣灵，在于我们，在于我们的阻挡。那么所有的基督徒他只要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然后他接受洗礼，他就会得到圣灵的洗，圣灵就神就赐下给他了，圣灵就浇灌在他身上了，圣灵就降在或者降临在他身上了。可是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在某一时某一刻不会在所有基督徒身上，可能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了，有的人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和大家讲的一些的区别。那除了这些区别以外，我们还特别的提醒大家，这七个词在圣经里边，特别在使徒行传里的描述上，有些时候表现出的是当时的情景底下的特殊状态，我们不能把它完全照搬到今天。那我也特别的提醒大家讲，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两类不同的概念，一个与我们得救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有关，一个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与我们的成圣有关，但是我们在日常说话中间也不用那么太法利赛人啊。我上次讲到我们祷告说，圣灵啊，求你今天就浇灌给我们，你们说哎，不能讲哈，有篇讲过了，浇灌一次性的，浇灌过今天不浇灌了，不需要那么法利赛人哈。你知道你在讲什么事情，知道你现在讲的浇灌其实讲的是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今天聚会愿圣灵临在我们中间，你说哎不行啊，有篇讲过圣灵在这个五旬节都一次性的临到了，现在不要再临到了，不需要这样子哈。但是你要大概知道这是两类的词啊，这是两类的词。很感谢神，在过去的半年里头，圣灵把一位名字叫做孙婷的姐妹带到我们教会啊。她是一位博士，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她在经历人生的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教会 得到了 P2 团契好消息班的弟兄姐妹的关心，他也因此就听到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当然他和弟兄姐妹有非常激烈的辩论，所以我们这种好像学历比较高的人，脑袋比较大的人，大概都很会辩论。不过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在他最近一两周他就要马上回中国的这样的时候，他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因为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到美国，若能回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我就是要成为基督徒，以后又被神来掌管。所以我们就在上一周的周三晚上祷告会，在30多位弟兄姐妹面前，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专门的洗礼。当然在此之前我们也请于长老为他做了系统的受洗课程的这个教导。那么你们看到的图片是这个执委会的主席后池，然后于长老志务长老还有我，我们在这个给孙婷姐妹洗礼以后给她送礼物哈。那除了证书，我们送她一本圣经，我们还送了她5本关于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属灵操练、怎么样过圣洁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读哪些经文，我们给她了很多这样的书哈。那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刚信主以后，他虽然被圣灵浇灌了，虽然圣灵临在他身上了，虽然圣灵在他里边有印记了，但是他需要不断的反复的被圣灵充满，而他若是对这些真理都不知道，他的成长就会受影响。我们更感谢神的是于长老在带他学这个受洗班课程的时候也为他安排好了，他回到中国以后所在城市里边那边有教会有姐妹可以来带着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的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信主的人以后有属灵的伙伴和他一起，特别我们讲前半年很重要，需要有一个人对每一个刚受洗信主的人有半年的时间，每周陪他读经陪他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这是打底子的时候。那我在这里特别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不但是为了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彼此和好同心建造广传福音，神呢就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果子哈，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年这个要在广传福音上要再下功夫。那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一点。二月份一完就3月份了，3月底要干什么？我们教会的习惯是什么？每个季度的最后一周我们有受洗班，对不对？我们有受洗啊，所以2月底呢请大家现在就要祷告了，希望2月结束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你们在周围所认识的已经给他们讲过的神的福音的人带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受洗班参加受洗班。3月底一过4月份是什么日子啊？对基督来讲4月份是什么日子？复活节。对，复活节对基督来讲好像比圣诞节还要重要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复活节有更多的人可以归向基督，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我们教会。那我除了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很重要的是来要讲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和被圣灵充满性质上不大一样的那6个词汇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哎，帮我转一张。好，就是圣灵的喜。为什么要专门的讲圣灵的喜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到一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常常存在在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心里他们认为我们接受的洗礼意义没有那么重大。他说我们接受了水洗以后，我们还必须在某个时刻经过某个人按手，然后我们接受一次圣灵的洗，而那个圣灵的洗 通常有一个标志，就是你会讲方言，或者你呢因着有人某人给你按了这个手的祷告以后呢，你被圣灵的洗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说预言，你就可以给别人祷告治病，而且一祷告很灵，祷一个准一个，祷一个准一个。这样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和大家讲清楚圣灵的洗和我们的水礼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否则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老对自己受洗没有把握，老会问过几年觉得自己好像属灵生命 又提高了一点，就觉得哎呀，我当时受洗好像没有现在的圣经这么熟悉，牧师啊，我要不要再洗一次呢？我盼望我们大家听完这个课我们就知道不需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圣灵的洗你只需要一次，和圣灵充满不一样。圣灵的洗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七次，我全部都列在这里了。这个次圣灵的洗的这个词和我们用水洗的洗的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的编号是907 baptizo， 其实就是我们英文的 baptism 是同样一个词源。那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七次中间在四本福音书里都出现过，在前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3:11，马可福音1:8，路加福音3:16，都是施洗约翰在讲一个预言，他说有一天有一位比我来的晚的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在第四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在1:33，是施洗约翰他在做一个宣告，他说你们只要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了谁的身上，谁就是将来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么另外两节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5，其实是把福音书里边关于圣灵的洗的教导做了一个重复。到了11:16，当彼得讲道的时候就又把他在过去听到的圣灵讲的话再讲一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六节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我们受洗。换句话讲，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让圣灵为我们洗了，并不需要后来有另外一个非常属灵很有 power 的人按手在身上单独为你做圣灵的洗。可是为什么他们这么讲呢？我们看后边的经文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圣经的依据啊，我们会给大家讲。好，第七节是保罗在讲，在哥林多前书12:13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与一位灵。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在讲，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会为你来施洗。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要知道，无论我们施行的是浸礼还是点水礼，当然我们就会讲过为什么要施行浸礼，除非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我们才施行点水礼。但是我们所要大家明白的是，真正为你受洗的不是站在水池中间的牧师和长老，站在水中的牧师和长老只是奉耶稣基督奉圣父奉圣灵的名代表教会来执行神的这样一个使命，其实是圣灵为你洗。所以你最要记住的是圣灵为你洗了，你或者想多记住一点，神曾经带你在千阳城教会受洗了，你要是忘记了是哪个牧师长老给你受洗，说句老实话真的没那么重要。这也是我们讲到为什么当我们 你自己如果真正的信主了，真正的圣灵成就为你施洗，你不是牧师长老在某些条件下你也可以为别人施洗，这是我们每次在受洗班时候给大家讲得很清楚的。 比如说你回家去探亲，然后你的朋友给你讲，有一位重病的病人在床上，他已经决志信主了，可是找不着牧师，听说你也是基督徒，你能不能为他施洗呢？你要怎么回答？你说能，你就去奉圣父圣子灵给他施洗，因为你知道不是你在施洗，其实是圣灵施洗。所以这点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一个观念啊，一定要清楚一个观念。来换一张。那么圣灵的洗和圣灵的降临，二者之间，我们一方面讲他们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在旧约里面，圣灵的降临通常是在一些特殊的人身上，常常是在士师啊，在君王啊，或者是在先知的身上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引出了一段经文，我没有引出那么多哈，大概至少仅仅从和合本你就可以找到33处经文。但是到了新约，圣灵降临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个别的，而是一件普遍式的事情。这种普遍的事情呢，有两类。有一类呢，就是神要建立教会，那么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就一次性的降在那些人身边，代表的是降在了教会的身上。这也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所许可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新约里边的另外一个圣灵的一次性的降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呢，也是一次性的降临，但是是对每一个个人讲是一次性的降临。所以这二者之间和五旬节的降临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圣灵的洗和圣灵的降临其实严格讲是一回事情。下一个要大家要比较明白的词是圣灵的印记和圣灵的洗。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说圣灵就成为一个印记盖在我们身上，以后无论我们走在哪里，我们就都已经是属基督的人了。这在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里的圣灵为印记，其实也就是在讲的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印记，他们两个人虽然在表达的侧重不一样，但是讲的是一件事情，是你在信了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印记在你身上了。在罗马书的6章3到4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来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圣灵的印记标明着我们和耶稣一同死了，我们也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坚持若有条件我们主张浸礼，因为那个洗礼的时候就是圣灵带着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再与耶稣基督一同活。所以圣灵的洗的时候，圣灵就把印记盖在了我们的身上。下一个概念，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洗。罗马书8章11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了过来。可见在罗马书在讲到受洗的时候，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活这件事情是圣灵内住在里面的结果。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显出荣耀来。这同样是讲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拯救了我们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是为了让我们能明白圣道。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的，现在有很多事情你们不明白，只有当圣灵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他会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和圣灵的喜本质上也是一件事情，虽然他们侧重讲的内容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对我们决志信主、认罪悔改、接受水洗那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们是受了有一些在解经上的不正确的影响。它的原因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六次的经文讲到圣灵的洗和水礼的关系，这六次的关系好像有点不一样。我把它来在这里介绍给大家，帮助我们大家来明白圣灵的洗与我们的水洗是什么关系。哎，来一张，好，谢谢。第一处的经文，我们要讲圣灵的洗可能是发生在水礼之前，发生在我们接受水洗之前。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44到48节。经文里边说，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所以彼得在讲话，在讲道，这个时候圣灵呢就临在他们身上了。那些奉了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渐渐圣灵的恩赐也浇在了外邦人身上。注意这地方用的是浇灌，就都稀奇，一听见他们说方言。所以这里呢，那些人被圣灵临在时候呢，他们是有一个特殊的标志，是他们在说方言啊。这个我们下次要大家再来分析。一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得洗，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感觉是圣灵先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先浇灌在这些人身上，或者说圣灵已经先给他们水洗了，施洗了。然后彼得说，圣灵都给他们洗了，我们为什么不给他洗呢？又接着就给他水洗了。有人说这个有一点时间前后，但是你也可以看为这个前后其实非常小，就是说话之间啊，就是说话之间。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圣灵的洗和我们的水洗，二者呢，圣灵的洗和水洗呢几乎同时发生。或者你也和刚才的情况一样，你会觉得圣灵的洗好像稍微早一点。这段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9章1到19节，其中在第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他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他完这句话讲完，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好像也是当这位亚拿尼亚讲话的时候，圣灵就给保罗洗了，然后保罗去受水洗。那这二的情况和刚才那个大规模的情况其实很相近，或者是认为同时发生，或者认为圣灵的洗在前面啊，在前面。好，下来有两节经文很清楚地讲到圣灵的洗和水洗是同时发生的。第一节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2章37到41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来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约3000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讲得很清楚，你们悔改奉耶稣名受洗，然后你们就领受圣灵，意思是说你们就被圣灵洗。所以那一天这些人就受了洗，就领受了圣灵，就成为了门徒。所以这件事情是圣灵的洗与水洗是同时发生的。第二段经文发生在《使徒行传》19:1-7。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段经文以前，在《使徒行传》的18，先讲了一个背景，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他最会讲解圣经。这个人自己呢，已经领受了主的道，心里火热，他把耶稣的事情呢，详细的讲给别人听，但是呢，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什么意思？亚波罗这个人很爱主，这个人也信了主，这个人也传讲主的道，可是呢，他把主的讲道呢，没有讲准确，没有讲全面，他没有讲奉耶稣的名来洗，他一边讲耶稣，一边讲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各位，我们传讲福音讲道的时候也是要讲的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对我们自己信主了受洗了好像还觉得自己没有得救，大概他们听到的某些信息就像这位亚波罗一样，讲的不准确，讲的不全面，叫人造成了误解啊。好，到了19，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那一带地方，就到了以弗所，在那里见到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意思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也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啊。保罗说，这样那你们受的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在那以后要来的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了预言，一共有12人。所以这12人受洗的时候，就是受洗和圣灵的洗同时发生。不过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特点，他们就可以说方言，又可以说预言啊。这个也是后来为什么极端灵恩派的认为说，你一定要重新接受一个洗，你要有一个保罗这样的大有能力的人把手按在你的身上，要不然的话你接受的水礼就没有效果。那我想这个我们教会的我们这些长老，我们这些牧师给大家施洗的时候，一个手按在你的肩膀上，一个手伸起来，结果好像我们给你们洗完你们都不能说方言，好像我们都没有把圣灵给你们带下来。他们只是在用个例来讲这件事情。好，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灵的洗与水洗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的5讲到了圣灵的洗发生在水洗之后，在《使徒行传》8:9-17，其中从12说到，即至他们信了耶腓利所传的上帝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连人带女都受了洗。但是到14，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2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的名受了洗。于是门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这里边是在讲，当腓力到撒玛利亚这个犹太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了以后，他们这些人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是真的，但是没有圣灵降临。这是一个非常特异的案例，因为神在这个时候需要耶路撒冷的教会 的这些领袖们要清楚地看见神对外邦人的带领。所以神特别设计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面，要等使徒们自己到了撒玛利亚这些地方，到了外邦人这个地方，然后叫他们看见圣灵也临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只要他们是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圣灵就一定会临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讲我们所有受过水礼的人还需要另外一次圣灵的洗，而是在强调说，只要是奉耶稣基督名受洗的人，他不论是外邦人也好，还是不是外邦人也好，神的灵一定会给他们洗。他只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但是被有些弟兄姐妹就把他误解了。好，使徒行传里边最后一段讲到圣灵的洗和水洗的关系的时候，没有讲二者之间清楚的关系。这个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在五旬节，而且是讲的那头一批人。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没有讲他们有没有水洗，也没有讲这件事情以前他们有没有水洗，也没有讲这件事情以后他们有没有水洗。圣经这一段的记载的重点不在这些人的圣灵的洗和水洗的关系，而在讲这是教会建立的标志，这是圣灵一次性的临在了地上，教会从此建立。所以不能用这段经文来讲关于圣灵的洗和水洗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讲道要到这里结束。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圣灵的洗与水洗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对照这张表和我刚才讲过的六处的经文，你们会觉得圣灵的洗和水洗这两件事情在时间上什么情况是最多见的？同时发生，对不对？好，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奉父神的名，奉圣灵的名，接受水洗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洗了。所以各位，不论你们是在哪一个教会，你若真的悔改了，你若真的信耶稣了，你接受了水洗，向世人做了宣告，你需要有把握，圣灵已经为你洗了，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圣灵已经印记在你身上了，圣灵已经要管你了，虽然你还需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所以请我们大家要有这份信心的把握，而不是说要找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个时候按手在你身上，然后你有一些特异的功能出现，不需要，因为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请大家明白的。今天是圣餐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圣礼必须要做，那就是接受洗礼。我们有另外一个圣礼必须要做，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情，就是圣餐礼。这是成圣的过程，盼望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圣灵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来唱大诗本第389首《求主拨开生命的饼》。唱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